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4月14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财长姆努钦说希望美中贸易谈判接近最后一轮，澳洲话将会坚持禁用华为设备的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该国的灾难主要原因。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refugees lies squarely with Nicolas Maduro, not any policy.
蓬佩奥话对委内瑞拉难民的责任完全系在于马杜罗，而唔系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为咗改善委内瑞拉人民生活而作出的政策。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俚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美中贸易协定将会超越之前为美国公司开放中国市场的努力，并且希望双方接近最后一轮谈判。据路透社报道，姆努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说，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会下礼拜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两次电话会议。有关官员还正在讨论是否需要举行更多的面对面会议去达成协议。北京和华盛顿正在寻求达成一项协定，以结束针锋相对的关税为目标的激烈贸易战。路透社说，这些关税已经使到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损失了几十亿美元，中断了供应链，并且扰乱金融市场。美国正在寻求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令到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提供新的保护，结束强制技术转让和网络盗窃商业行为。华盛顿仲希望北京压制工业补贴，向美国公司更加广泛地开放经济，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制造业的产品，以减少高达419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中国在上个礼拜五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指称澳洲对中国 5G 电信技术的限制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针对中国的有关指责，澳洲政府在星期日说，将会坚持在 5G 网络建设当中将华为排除在外的决定。中国的申诉并没有直接提到华为，但是就指称澳洲的决定是歧视性的市场准入限制，并且说对国际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澳洲的贸易旅游及投资部长西蒙伯明翰在星期日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澳洲坚持有关 5G 网络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和公司。他又说，澳洲尊重世贸组织的程序，将会通过正式的程序回应中国提出的问题。世贸组织的规则并不准许成员国采取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但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施加贸易限制并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澳洲在五眼联盟第一个将华为排除在 5G 建设之外的国家。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星期六抵达北京，出席将会从星期日开始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除了河野太郎之外，日本今次还派出了龙林水产大臣吉川贵盛、经济产业相世耕盟等重要部门的五名内阁大臣参加。这个是自从2010年8月以来，日本第一次再次派出六名阁僚出席对话，被认为是两国关系正在改善的另一个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6月大阪20国集团高峰会议期间访问日本。日本外务省官员说，今次对话是一次机会，使到日中两国可以在习近平访日之前在广泛领域加快对话。河野太郎在15日将会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分别举行会谈。日本的共同社星期六报道说，日本将要求中国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消除国际社会在强迫技术转移等问题上的不安。而此外，如何处理华为产品的问题预计亦将会成为议题。日本已经基本上决定将华为产品排除在政府采购清单之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日前往哥伦比亚边境小镇库库塔和委内瑞拉的难民会面。库库塔已经接纳了很多委内瑞拉人逃离本国的饥饿和暴力事件。 最近几日，蓬佩奥喺南美洲停留咗几次，以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佢哋嘅政权嘅立场。星期六喺秘鲁，蓬佩奥会见咗秘鲁总统维斯卡拉以及秘鲁外长波波利齐奥。蓬佩奥称赞秘鲁人民慷慨地接纳咗嚟自委内瑞拉近四分之三嘅难民。在和波波利齐奥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蓬佩奥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统治描绘是灾难性的。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refugees lies squarely with Nicolas Maduro.
蓬佩奥国务卿在记者会上说，对这些委内瑞拉难民的责任完全是在于马杜罗，而不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为了改善委内瑞拉人民生活而作出的政策。他又说，秘鲁和哥伦比亚面临的难民挑战 100% 的原因是直接来自俄罗斯、古巴和马杜罗的结果。在较早前，蓬佩奥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会见了该国的总统贝尼特斯，讨论的重点是委内瑞拉、人权、跨国犯罪以及加强该地区的民主。会议结束之后，蓬佩奥和巴拉圭外长卡斯蒂缪尼向记者发表了谈话。巴拉圭外长说，对于独裁者和暴君来说并没有任何对话，暴君和独裁者都只是形式斗争，因为你必须要跟他们作斗争才可以恢复人民的基本自由，委内瑞拉人民才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蓬佩奥星期六还曾经和巴西外交部长艾拉乌乔通了电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美国学者认为中俄结盟这个讲法被夸大，我们会报道分析人士说潜在的贸易协议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国会领袖说支持美国军舰不去中国参加舰队检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国会的军事委员会的领袖说，特朗普政府下令美军不派军舰参加中国主办的国际舰队检阅是一个正确决定。华盛顿的这项措施使到美中两军关系继续陷入困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三月底宣布，为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国防部四月下旬将在青岛举行国际舰队检阅和高层研讨会等多项活动，并称多个国家将派舰艇参加舰队检阅。美国的亚太地区盟国南韩和日本都将派军舰参加中国的舰队检阅。中国亦都邀请了美国军舰的参与，但是美国官员上个星期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向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下达指令，不派军舰和军方高级官员出席中国主办的这项活动，只安排美国驻华武官出席。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参议员四月九号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英霍夫说，他认为这个是个好主意。英霍夫说，他想总统应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了解美中关系，明白美国正面临哪一些威胁，知道中国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据报道，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在决定不派军舰去中国参加检阅时认为，中国试图利用美国和其他外国军舰参与舰队检阅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北京拒绝接受有关中国威胁的指责，称中国发挥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这一次决定不派军舰参与中国海军主办的活动，被视为特朗普政府继续为美中军事互动降温采取的一项最新举措。去年美军太平洋舰队曾邀请中国海军参加7月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多国海上军事演习， 但是特朗普政府后来取消了这项邀请，显示美中军事关系开始明显降温。没几耐之后，中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近距离阻拦在那一度巡航的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差一点造成舰船相撞重大事件。一向主张与中国海军加强互动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今年一月访问中国，会见了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和其他的国家官员，谋求缓解两军紧张关系，并为避免舰船相撞等事件做出了新的安排。美国和中国海军高层之间曾设有定期视讯通话机制，但是理查森上将星期二在参议院出席一场听证会时对美国之音说，他和沈金龙司令员近来没有任何交谈。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三月底说，中美两军关系总体稳定。五角大楼发言人上个星期说，美国海军将通过现有的军事对话机制继续与中国海军互动，包括对海上相遇行为规则继续磋商。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虽然关于即将到来的美中贸易协议的报道大部分集中在关税和后续的执行机制上，但是有一个障碍就较少得到关注，这个就是协议为执政党共产党可能带来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即使达成协议，而且一旦达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发现要给到党内的干部、地方企业甚至公众相信协议的好处是极其困难的。美国认为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的决定是向北京施压，以减少贸易逆差，并且确保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在中国，这场历时九个月的贸易战更多地被视为华盛顿试图迫使北京接受一项不平等的协议。中国媒体描绘了一幅不同的画面，将华盛顿刻画为一个试图压制崛起中的竞争对手的恃强凌弱者。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志群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听起来美国正是试图对中国施加不平等的条约，这些会令到中国很多人想起世纪的耻辱，当时衰落的清朝没办法不接受外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接受被视为不平等的条约被视为软弱的表现。他又说，他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坚决抵制华盛顿，不寻求与美国达成更公平的协议，这些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自从2018年7月以来，两国一直在进行一场针锋相对的关税战争，被了全球企业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双方为了达成结束贸易战的协议进行了九轮紧张的谈判，但谈判结果仍然不确定。对于中国普通的共产主要干部来说，民众期望中国领导人在政治实力和谈判能力上面能够与美国匹敌，一些人甚至认为贸易战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之间的角力。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副主任肯尼迪表示，美国要求中国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是对任何中国领导层的挑战，但是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尤其是这样。肯尼迪又说，这些同样具有挑战性，因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在市场改革方面出现了倒退。他又表示，以前的中共领导人采取的政策对市场的危害性比较少，他们并没有好像习近平那样将市场化视为对中共统治的重大的威胁。美国报道说，华盛顿希望以一种中国不能够偏离的方式来到处理这项的协议，使到北京未来并没有空间对美国企业采取譬如提高关税等对抗的措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商品征收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华盛顿似乎正是在从有利的角度来到谈判，并且不断地施压，因为中国已经并没有更多的美国产品可以用于征收关税了。美国要求中国解决工业的补贴、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等的老问题，接受这些要求将会给了中国工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因为这些将会导致代价高昂的改组和产品价格的上涨，而物价上涨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咁有啲人就会问话，美国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这项协议在中国的工厂以及在贸易层面得以实施。 红色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作者侯伟表示，无论能否达成协议，中国的形势都不是几有可能改变。侯伟说，中国将口头附和正是讨论的很多问题，签署一项薄弱的协议，购买一些东西，短期之内批准一些交易，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会追求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他们将会尽可能地摄取知识产权，还会竭尽所能地用不同的方式对外国公司。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将会是那些依靠政府补贴和优惠政策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分析人士指出，国家对企业的支持是中国经济的基石，亦都是地方层面的基础的力量。国有企业人员众多，进行改组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失业，这些给了共产党带来了另外一个政治的挑战。肯尼迪说，如果中国领导人不做出达成协议所必须的让步，那些只是因为中国领导层已经下定决心维护国有企业的地位和特殊利益，比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更为重要。最后，对于中国来说，一党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美中关系或者是西方自由市场的理念。侯伟说，中国实行列宁主义专政，丝毫不掩饰共产党作为社会和经济核心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北京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都被特朗普政府视为修正主义大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部分政论人士认为，在美国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恶化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准备结成一个对抗西方国家的联盟，一个中俄轴心正在崛起。不过，美国有专家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结盟的说法就被夸大。一名美国官员亦明确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盟友。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十年前的三月，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与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导致数百人死亡。这宗事件成为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期间又一次两个大国之间可能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危机是在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爆发。不过，就好像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主任艾荣所指出的这样，五十年后中苏之间的这一场激烈冲突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如此遥远，以至于很多外交政策专家都确信这两个国家正在结成一个反美的联盟。在美国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恶化之际，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却日益密切。两国近年来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尤其引起了关注。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孝俭大使认为，目前中俄之间是不健康的密切。全美亚洲研究所的主席艾林斯召集美国的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中俄合作对美国的影响，并在2018年出版了《威权主义轴心：中俄合作的影响》一书。他认为，中俄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同盟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战略合作非同一般。艾林斯去年十月在这本书的推介会上说，他们有一个互补的利益，这个利益在艾林斯看来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个就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寄予亚洲，虽然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但主要是亚洲，俄罗斯则寄予欧洲。这个互补的利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任何对美国以及其盟友关系的损害都会加强他们实现在各自地区野心的能力。不过，出生于莫斯科并在1978年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艾荣认为，经过仔细的审视，中俄之间的经济、外交政策和军事合作并不是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两国关系的历史充满坎坷，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这个使到两国的目标出现分歧几乎不可避免。简而言之，有关中俄结盟的报道被大大夸大了。这位专家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亲密关系是真实而强大的，两位领导人都将对方称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两人见面的次数超过了他们与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 双方仲互相俾对方授予勋章等等。在2014年开始担任美国之音的上级机构广播理事会成员的艾荣在文章中说，习近平对普京的吸引力并不难理解。习近平和他一样是一位威权主义者，而且掌握着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现在虽然在减速，但是这种速度是俄罗斯只能够梦想的。而且中国在保持这种增长的同时，仍然在大量的进口石油与天然气。习近平对普京的所谓尊重，可能源于这位俄罗斯总统对一些潜在的爆炸性国内政治问题的巧妙化解。这些问题与习近平自身面临的问题类似。上任后，普京在俄罗斯国内将权力重新集中在手上，顺服了寡头，并清除了民选的州长和加盟共和国总统的政治据点。不过艾荣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不足以克服建立真正联盟的障碍。他从中俄两国之间的经济现实、外交政策目标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分析了中俄结盟所存在的障碍。中俄两国的经济关系的确在迅速的扩展，但是过去一年双边贸易额至少比一年前增加了 15%， 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这种经贸联系被一些人视为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证据。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艾荣指出，中俄双边贸易的规模与结构是不对称的。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俄罗斯只是中国第十大出口市场。在进口与整体贸易方面，俄罗斯都没有进入前十名。两国的贸易结构亦都有类似的倾斜。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3/4以上是原材料，尤其是原油、木材和煤炭。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45%是消费品，38%是电子与机械产品。艾荣指出，这种交换的本质与马克思列宁对殖民贸易的描述是相当吻合的。在这种贸易中，一个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原材料附属国。在历史上，城邦是很少会与他们的殖民地结盟的。在艾荣看来，俄罗斯与中国在经济开发与投资方面的合作亦都不似是两个急于结盟的盟国之间的合作。艾荣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俄罗斯与中国都表示反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权，都主张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并誓言抵制被视为是美国入侵其势力范围的威胁。北京和莫斯科对他们认为的，如果不是美国策划，亦都是受到美国鼓励的颜色革命，对其政权带来的威胁看法一致。他们在联合国的投票几乎是一致的。但是艾荣认为，在欧亚大陆，两国的利益并不一致，双方在彼此的势力范围内互相挖角，争夺对方的客户，并争夺对方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资产。艾荣指出，中俄两国共有2600英里，合约4600公里的边界，其中大部分边界最初是由俄罗斯帝国强加给中国这个实力较弱的邻国。扩大这个障碍的是两国经济之间非常重大的结构性差异，这个导致他们在目前世界经济秩序中持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是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更大受益者。在对抗该秩序的最终担保人美国方面，中国更为谨慎。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与太平洋使命中心副助理主任柯林斯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时，明确表示他们不是盟友。柯林斯说，值得注意的是，当大家谈论世界各地的同盟关系以及美国所代表的原则、互相依赖与共同利益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团结以及共同利益上的便利。但是柯林斯不会说大家知道的支撑同盟关系以及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观一定在那里。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维德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损害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方面是一致的。但使车维德担心的是，他们没有兴趣取代美国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车维德说，他认为他们的很多活动都集中在损害美国主导的秩序， 但是在实现霸主地位方面，一般来说，一个霸主在实现了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权力和影响力后，实际上会给这个国际秩序提供一些东西，因为他们想要维持他们的新秩序。目前的担心是，俄罗斯和中国不管是不是盟友，在寻求损害美国的霸主地位，然后仍然从这个体系中获取的东西，而不是回报他。在车维德看来，北京与莫斯科都是想损害美国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并没有意取代美国，而这个会给美国一个比今日更为坏的秩序。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公布2018年的全球死刑数据，中国是死刑数据是国家机密，不可以对外公开。有估计认为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是全球首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4月10号公布2018年全球执行死刑情况报告。报告说2018年全球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下降 31%， 创10年来的新低。不过美国、日本、新加坡、白俄罗斯以及是南苏丹等国家的死刑人数在度增加。这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死刑处决人数降至10年新低，由2017年的至少993人减少到大约是690人。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以及索马里处决人数亦都在减少，其中伊朗因为修改反毒品法，处决人数减少了 50%。不过国际特赦说中国的死刑执行人数等资讯继续不透明，该个组织的中国研究员魏伟平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中国的死刑问题没有什么透明度，国际社会就是40年。
魏伟平表示，中国的在死刑问题上面没有透明度，国际社会40多年以来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刊登每年被判死刑的是几多人，执行死刑的是几多人，他们是什么的罪行等基本资料。有关国际法表示，依然保留死刑的国家都应该刊登这方面的统计，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则是拒绝做这样的事情。联合国、其他有关国家以及民间社会，比如是国际特赦的非政府组织，一直是在这里要求中国政府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数字，但是中国政府则是拒绝。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死刑报告当中，前所未有涵盖了越南政府公布的死刑人数，越南可以做到，中国怎样不可能呢？对此艾伟平是这样
说：就是越南跟中国有点相似，就是是一个共产党。
魏伟平表示，有意思的就是越南和中国是有点相似，是共产党统治一切的那种国家，党国的国家。一直以来他们亦都是同样拒绝提供给予国际社会死刑的资料，但是去年越南第一次刊登这些资料，如果越南可以公开，他是觉得中国政府亦都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公开。国际上面主要共产党国家当中，除中国以外，北韩亦都是没有公开死刑资讯的国家。鉴于死刑资讯不透明，国际上对中国的死刑数字的讲法只能够是凭藉着零星的资讯以及是分析。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执行死刑状况的年度报告当中表示，中国依然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大约有数千人在中国被处以死刑，其次是伊朗253人、沙特阿拉伯149人、越南是至少85人，以及是伊拉克至少是52人。不过艾伟平亦都谈到了中国的某些改善，比如是法院网站公布死刑判决书。
中国政府确实有一个好的。
魏伟平表示，中国政府确实是有一个好的改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网站，在这个网站上面你会看到很多的判决书。不过未有所有的判决书，只是一部分而已。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新疆他们进行严打运动，一直以来他们是知道的，每次严打死刑都是严打的工具之一，用的死刑是比较多。不过在新疆你看到政府的网站几乎是没有一个死刑的个案。国际特赦这位中国问题研究员还说，这个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对公布死刑人数感到尴尬以及不好意思的地方。报道显示，中国在死刑宣判方面走的是很远，将在电视上播出死刑宣判作为是外交攻势以及是社会震慑手段。比如是辽宁一家法院的庭长宣布对一名加拿大人涉及毒品案的判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菲律宾警告中国唔好喺南中国海挑起事端。中国喺南中国海打出咗第一口深海油气井。澳洲维吾尔人为喺新疆嘅亲人感到担忧。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围绕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不断加剧之际，菲律宾要求中国克制，不要作出扰乱两国不断改善关系的举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在星期五晚发表声明说，中国应该要避免采取行动危及菲律宾渔民在有争议的水域捕鱼活动，而同时亦不要造成刺激性因素扰乱两国目前的友好关系。在星期五较早前，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希望不属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那些国家避免在平静的南中国海挑起事端。在同一日，菲律宾刚刚和美国进行了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美国首次派遣了一艘运载战斗机的战舰参加了那次的军演。今个月较早时候，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罕见地对北京发出了指责，他要求北京回避菲律宾占有的提土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中业岛。菲律宾政府已经就超过200艘中国渔船聚集在那个岛最附近海域向中国发出了抗议。杜特尔特总统的发言人还提醒中国，菲律宾在2016年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定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并没有法律基础。中业岛在菲律宾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中国的国营公司近日在南中国海打出了第一口深海油气井，计划开始液化天然气的开采，向粤港澳大湾区提供能源。这口深水井是中国第一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钻探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网站刊登的消息说，这口深水井位于南中国海东部水域，是一口大倾道定向井，井深4660米，垂直深度有2529米。报道又说，这口深水井将会用于液化天然气的开采，采集的液化天然气计划送到中海油位于珠海高南港的中段码头，完成处理之后，南中国海开采的液化天然气将会向粤港澳大湾区的7000万人口提供能源。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伊万卡特朗普星期日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阿的斯阿贝巴，参加个有关非洲国家女性的经济权利高峰会议。除了参加会议之外，作为总统顾问的伊万卡还会与当地的咖啡行业的女性工作者会面，并且参观一个由女性领导的纺织品厂。特朗普总统在2月的时候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下令建立女性全球发展及繁荣计划。这项计划希望能够在2025年之前通过美国和他的伙伴国家的工作，为5000万女性带来影响。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总统部分有争议性的言论会不会为他的女的非争之行带来任何影响。旅居澳洲的维吾尔人为在新疆失踪的亲属感到担忧，他们要求澳洲政府对中国施加压力，终止中国政府肆意拘留维吾尔族人的行为。据《纽约时报》在13号的报道说，目前在澳洲避难定居的维吾尔人大约有3000人，很多人住在南部城市阿德莱德的穆斯林集中的郊区。这些维吾尔族人大多数在新疆有亲戚，都对当地大规模肆意拘留维吾尔人的行为感到担忧。很多人已经同在新疆的亲属失去联络，甚至还有十几名已经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的维吾尔人目前在中国失踪，估计受到中国政府拘留。这些人在今年2月发起了请愿活动，要求澳洲政府关注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境遇，并且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澳洲政府后来采取行动，促使中国释放了3名在2017年在新疆被拘留拥有澳洲公民身份的维吾尔族人，但是澳洲的维吾尔人依然认为新疆当地的局势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澳洲政府外交部的声明说，继续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肆意拘留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团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中国在人工智能、5G 通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不断展现出超越美国的情况之下，在政府预算削减和人才流失的压力之下，美国一向领先的医学研究和医药产业亦面临压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仍然很落后，但是中国在一些特定领域进步迅速，譬如基因编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在国情咨文之中首次提出精准医疗计划，计划投入2.15亿美元，目标完成100万人的基因组测序。中国同年跟进，也宣布了自己的精准医疗战略，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600亿元人民币，目标是1亿人的基因组测序。中国政府亦都喺度重点研究领域投入咗大量嘅资金。2010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个人出资嘅股份制企业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提供咗15.8亿美元嘅贷款，用于购买128台先进嘅 DNA 测序仪。通过呢次嘅收购，华大基因成为全球最大嘅基因测序机构。2014年嘅 DNA 测序数据嘅拥有量占全球总量嘅1/4。2018年经过 CRISPR 基因编辑过的一对双胞胎女婴在中国诞生。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原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说，基因编辑使到他们天生具有对 HIV 艾滋病毒的免疫力。阿特金斯说，美国要确保医疗行业的领先地位仍是为时不晚，但他也担心美国政府对生物医学领域的投资不够。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政府对生物医学科技的资助近年来增长缓慢。报告又说，美国政府对国家卫生院 NIH 资助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3年到2015年持续下降，2015年之后有所上升，但是2019年仍然比2013年的水平年低 12%。 而特朗普总统最近提出的2020财年的预算提案，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连续第三年削减预算。预算提案说，国家卫生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要分别降低 13% 和 12%。 批评人士说，这些给了美国科研人员带来更为严峻的经费压力，而中国等国家正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美国的医学人才。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殖基因组学中心主任布拉科恩说，美国医学科研正是面临切实的赤字问题。他同时强调，美国面临的不单止是资金的压力，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医疗领域的科研，美国将会是不远的将来失去一代人的科学家。科恩又说，与之相比，越来越多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选择返国工作，部分原因是中国提供的封口条件。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回去，现时是中国科学家的好时期，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家。相反的是，美国年轻人就在抱怨要不断地申请经费，又不断地被拒绝，并没有生活的质量可言，为什么要做这份这样的工呢？有分析警告，如果美国失去医药领域的优势，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会面临挑战。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报告说，美国不能够向中国这样的外国依赖药物。报告又说，正如美国政府问责局指出的这样，中国药品的安全和效用存在问题。此外，美国国防部亦对药物的国内供应表示关注，提出不能够在关键药物的供应上面依赖美国的竞争对手。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主席阿特金斯说，中国仍然存在质量的问题， 他们的审批制度、他们的检查制度、工厂并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美国的黄金标准。他们可以改善这一点，但现时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仍然存在着质量的问题，你不能够相信他们的某一些药物。阿特金斯又表示警惕中国医药技术赶超美国并不是杞人忧天。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看到10到15年前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的情况，他们当时和美国的水平并不接近，但是现在他们赶了上来了，所以并没有理由认为在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领域不会出现同样的发展。在接下来的10到15年里面，中国将会和美国一起取得进展，这些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政府已经将这一点列为头等大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宪法保护公民的自由，好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保护这些和其他个人权利，但是政府并不总是遵守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例如在18世纪，约翰·亚当斯总统就支持出台法律，禁止托马斯·杰斐逊和民主党批评联邦政府。在美国内战期间，阿伯拉罕·林肯采取强硬措施，不让报纸报道军事行动。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指责无辜的人为共产主义分子和叛国者。政府针对个人的最严重的指责发生在1919年和1920年之间，很多政府官员对劳工领袖、外国人和其他人采取行动，有时甚至是非法行动。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所谓红色恐怖。之所以发生政府对个人的攻击，是因为美国人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些担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工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一战期间发生了多次罢工，工人越来越频繁的愿意冒失去工作的危险，组织起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一直支持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他试图给工人与企业主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当那些对一战中美国军事行动十分重要的工厂亦因为罢工而关门时，政府不再支持劳工运动了。威尔逊总统和他的顾问认为工人应该将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们叫工人等战争结束之后再提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大多数工人同意了，但是当一战在1918年结束时，美国工人开始为了提高工资而进行数量众多的罢工。1919年多达20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其中有建筑工人、肉类加工者、火车司机等，还有造船工人、鞋厂工人和电话公司的工人。绝大多数罢工工人所要求的都是工会传统意义上的要求，例如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但是越来越多的工人还开始要求对经济体系本身进行重大改革，呼吁联邦政府控制某些重要的私营产业，譬如铁路工人要求联邦政府永久性的接过铁路运营的控制权，煤矿工人亦要求联邦政府控制他们的产业，甚至在保守的谷物种植州，20万农民加入了一个团体，要求进行重要的经济改革。所有这些抗议震惊了传统的美国人， 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经济的天堂，不需要工会。他们担心日益加剧的罢工潮意味着美国将发生没多久之前俄罗斯这样的革命。毕竟列宁自己曾经警告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将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之中传播开来。1919年发生的几件事加剧了民众对暴力革命的担忧。一件事是一枚炸弹在乔治亚州参议员屋企爆炸，而另外甚至还有人在美国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的家门口引爆了一枚炸弹。但是最恐怖的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警察举行了罢工，警察要求提高工资，但是警察处长拒绝与警察谈判，结果警察举行罢工。警察一罢工，小偷就开始肆无忌惮地闯入家庭和商店。马萨诸塞州州长加尔文·柯纳兹最终被迫要要求州武装部队介入保护民众，他的行动打败了罢工的警察，绝大多数警察失去工作。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些行为已经太过分了，他们开始指责工会和其他一些人计划进行革命，他们还发起强有力的运动保护国家免遭这些可能是极端分子的人的伤害。这些运动的领导人指责成千上万人为共产主义分子或者红色分子，这个运动亦就被称为红色恐怖。在二战之后，美国出现工人罢工浪潮，有人担心美国已经处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前夕，因此展开大规模的回击行动。很多人被指责为共产分子或者是极端分子，美国发生了红色恐怖。当然绝大多数人是真的害怕美国发生革命，他们不信任很多积极参与工会活动的外国人，而且他们在经过血腥的一战之后已经厌烦社会变革和动荡。因此来自不同城市的很多美国人开始针对那些他们怀疑是共产主义极端者的个人和组织采取暴力行动。例如在纽约，一群身着军装的人袭击了一家社会主义报纸的办公室，他们殴打在那里工作的人，捣毁办公设备。在西部华盛顿州的森特勒利亚市，有四个人在工会和其他反对者的冲突之中死亡。美国公众普遍反对工会和政治左派人士，很多人认为任何持左派观点的人都是试图推翻民主政治的革命分子。很多州和地方政府通过法律将参加支持革命的组织列为犯罪，有28个州还通过法律规定挥舞红旗就是犯罪。美国民众还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当时的总统威尔逊身患重病，他只是关心被美国加入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的梦想。但是司法部长帕尔默听到民众的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他希望自己在第二年的总统大选中能够获胜，于是他决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获得选民的注意。帕尔默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阻止煤矿工人罢工，随后他又命令对左派领导人展开一系列的突袭和拘捕。被捕的人之中有很多是无辜的，但是官方仍然将他们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关入监狱里面几个星期。帕 尔默仲将好多被怀疑参与所谓革命行动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他对记者说，共产主义分子是罪犯，他们计划破坏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恐惧和猜疑亦蔓延到美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很多个人和社会团体被指控为支持共产主义。电影演员查理卓别灵、教育家约翰道威、法学教授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等名人亦在被指控之列。这场红色恐怖使很多无辜的人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担心会因此而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但是正如事情发生来势汹汹一样，红色恐怖很快在1920年进入尾声，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民众就开始不信任司法部长帕尔默了。群众厌烦了他的极端行为，共和党领导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和其他领导人要求司法部在逮捕和指控人的时候必须依法行事。到1920年夏天，红色恐怖结束了。虽然9月在纽约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炸弹爆炸，但是大部分美国人没有再次回到这种恐怖之中。他们相信美国应该恢复言论自由和回归法治。红色恐怖并没有持续几耐的时间，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表明在一战之后，很多美国人厌烦了社会变革，他们需要的是和平和经济发展。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说，表达情绪的传统方式是选举。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人清楚地展示了这种日益保守的态度。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正准备出街去铺头买嘢，咁佢就打电话问李华究竟要唔要带其他嘅嘢。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hook something up， 另一个咧就系 buzz off。
Hello，
Hi， 李华 ，This is Larry。I'm going to the grocery store an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needed anything。
Larry， 你出去买嘢啊？我啱啱饮晒牛奶，你同我买啲牛奶好嘛？等阵俾翻钱你啊。
Sure， no problem。I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milk.
Hook me up with some milk. 诶，我知道 hook, H-O-O-K, 就是勾。Hook up 就是将一些东西用勾来勾住。你想将我和牛奶勾在一起啊？我估计是和我买牛奶的意思啦，对不对？
Yes, you're right. To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means to get something for him. I meant that I'll get the milk for you.
你看，我估得没错了。To hook me up with some milk 就是和我买些牛奶。诶，是啊，我差点忘记了。Larry， 可不可以再和我买包薯片啊？
Sure, I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potato chips to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d like me to hook you up with?
还有什么啊？诶，是啊，可不可以帮我买一张这个周末的音乐会费啊？
Well, they don't sell those at the grocery store, but I have a friend who can hook you up with some tickets.
哦，对不住，我忘记你是去买食物，那里不卖音乐会飞的。不过你朋友可以跟我买飞，那真是太好了。诶 Larry， 除了说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之外，还可不可以说 hook somebody with someone？
Of course you can, but it means to introduce the person.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meet my friend, then I can hook you up with him.
哦，原来 to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one 意思是将某个人介绍给另外一个人。诶 ，Larry， 你记唔记得上次历史堂嗰个好得意嘅男仔啊 ？Can you hook me up with him？
I would if I knew him, but I've never talked to him before. Sorry。
哦，你从来冇同佢倾过偈啊？咁就算啦。系啊 ，Larry， 每次我写完学术报告，总系对自己写嘅英文唔系几有信心。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一个人帮我改英语噶？
Of course, I can hook you up. I'll help you myself.
你可以帮我改我的英文啊，真是太好了。哎呀，你还是快点去买东西，不要忘记 hook me up with milk and potato chips.
I won't forget. Hey, Li Hua, here's your milk and potato chips. See, I didn't forget to hook you up.
Oh, thank you, Larry. 我现在温习功课。I'll see you later.
Hey, you aren't even going to invite me in? You're just telling me to buzz off? That's a little rude.
对不住 Larry, 我不是不想请你入来坐，但是我实在好不得闲啊。诶，什么是 buzz off 啊？
Buzz, B-U-Z-Z, off, O-F-F, is a way of telling someone to leave. You were trying to tell me to leave, so that's like saying buzz off.
哦、buzz off 就是叫某个人离开。哎呀 ,Larry, 我没赶你走的意思，我只不过心急着，星期五就要考试了，我现在还没搞定啊。
Well, then instead of telling me to buzz off, you should ask me if I can help you.
哎好啊，咁 Larry, 你不要走了，你现在有时间帮我温习啊。
I have about an hour before I have to go home.
你大概一个钟头后就要回家，咁你就等阵间啦， you can buzz off later.
Thanks, Li Hua. You make me feel so importan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hook somebody up， 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帮某一个人带某一样嘅事物。hook somebody up with someone， 意思咧就系指将呢个人介绍俾另一个人。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buzz off， tell somebody to buzz off， 意思咧就系叫某一个人离开。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